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整个圣经当中，最出名的一段圣经是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偏好，每个人会说，也许有这段圣经或那段圣经。不过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谈到怎么样对那些恶人，怎么样对仇敌，可能是全本圣经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不管是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都会这样说，甚至都会这样用。也许你的朋友，也许要开你玩笑，也许是要占你便宜，他打你一个耳光，然后就等着你，哎，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啊，转过来啊，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吗？你为什么不像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只好忍气吞声的把另外一个人转给他。耶稣只说左脸加右脸，不能再加第三个。所以你会发现这段圣经谁都知道，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段圣经也常常是被滥用的，但是也因此引起很多的争论。因为很多人会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基督徒就要吃尽一切的这种亏吗？那这样的话做基督徒不是太倒霉了？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说，这段圣经我想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在生活上想，如果我先生想要欺负我的话，哼，走着瞧。到底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当然这段圣经提到两个对比，跟上个礼拜师母提到四个对比是一样的。他开头的时候都是一样，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这两段对比跟前面四段的对比是在同样一个方式之下来表达的。也因此这些对比都是在表达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天国的义跟人间的义有何等的不同。这个人间的义在当时是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今天的人间的义对中国人来讲也许是儒家的义。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天国的义超过孔子孟子所说的吗？在这个地方，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所以一开头三十八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报复法律，或者说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呢不但在旧约圣经是有的，在公元前2400年，古巴比伦有一个古代的，还有一个中代的。我们圣经上所记载的巴比伦是后来的，公元前大概是600多年前的巴比伦帝国。更早的公元前2500年前左右开始，有一个古代的巴比伦帝国，有一个君王叫做汉谟拉比，他有很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的法典呢今天被保存下来，在这个法典当中就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不但在汉谟拉比法典，在旧约的圣经，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在许多的原始的部落都采取同样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叫做报复法律，或者一报还一报， eye for eye, teeth for teeth。 那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其实最初在旧约圣经中，不管是出埃及记21章、利未记24章、生命记19章，都一再的重复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所谓的报复法律。当时这个法律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后来就慢慢被滥用了。第一个原则，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你报复的范围。我们通常如果说哈，别人打你一耳光， 你会怎么样？以一报还一报的话，最多你就打他一个耳光。可是如果你被打了一个耳光的话呢，你火大的话，啊，你可以打我耳光，哼，看我不砸烂你的头，就拿起这个椅子把整个头开，哇，流血了。那个人说，好，你砸我的头，我就宰了你，对不对？刀子拿起来，啊，他把他杀掉了。他把他杀掉以后呢，他的家人说，啊，你杀了我儿子，我杀了你全家。他把全家杀掉了，全家一杀掉，好，你杀了我们姓张的，我把你整个村子给灭了。然后呢，就造成国际战争。这个就变成没有限制，一报还一报，就是说我伤害你多少，我只能报复到哪里为止。我不能够因为打我一个耳光，我一生气起来的话呢，我的报复是加倍的。那每一个人一加倍，连本带利的话呢，这个报复就变成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冤冤相报。在报复法律就是说，以眼还眼，牙还牙，然后公平了，到此为止，不能再倒过来算了。你打我耳光，我打你个头。那另外一个说，你为什么打我头？就忘记我曾经打你耳光，所以呢，我再报啊，这样的话就没有完了。一报还一报，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此为止。这是一个限制。第二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给谁用的呢？是对谁说的呢？事实上，特别在利未记二十四章，你就从上下文就看得很清楚。利未记那段的经文是摩西吩咐利未人，包括祭司说：当你们在你们的社区当中，在你们的民族同胞当中做法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公平的审断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立位人就好比今天我们所选出来的这些法官一样，在犹太人当中做法官的都是立位人，你不是立位人，你不能做法官的，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怎么做法官，怎么做裁决，他说这个人伤了他的眼，那么这个人就要以眼来还报，回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然未必是他伤他一个眼，他就挖掉他一个眼睛，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用相对的钱的数目，相当于一个眼睛的一个数目，相当于一个脚，相当于一个牙。当然现在牙医很贵哈，所以一个牙很贵的。不过总是用相当的价值，然后这个裁判者来做裁决，不是受害人。他说好。你拔掉一个牙，敲掉我一根牙，我也敲掉你一根牙，你敲掉我的小牙，我敲掉你的大牙。犹太人到后来的时候，把这个法官所用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法律拿到自己手上来，变成自己变成受害者，同时又是法官，这就开始滥用了。今天我们听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提到个人报复。其实在旧约圣经中，从来没有把这个报复法律当成一种个人报复用的，相反的是只有第三者，一个公正的法官他才能够用的。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西部武侠片里面，其实谁是法官，谁是法律，谁的枪快谁就是了。可是也是一样，个人报复，那报复完了，儿子替爸爸报仇，儿子替爸爸报仇完了，对方的人呢，可能他的弟弟替哥哥报仇，然后就是故事一直用完没完没了的。这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因此耶稣提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耶稣就提出四个例证，这四个例证呢，听起来都很难的。他说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犹太人来看，打右脸已经不是普通的打人家的脸，通常犹太人只打人左脸的，不打右脸的。为什么？当然这是指习惯用右手的人，用左手的就不一样了。习惯用右手的人，你打人家耳光你怎么打呢？通常你就是一气就过去了，你一打一定打到左脸，你用右手这样挥过去。打人家右脸是怎么打呢？你是反过来打的，当然网球有反手的。但通常打球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反手是比他打得好的。像我打乒乓球，我这手是不会的，这手就不习惯， 这一手比较习惯，所以你打人的时候通常打人的左脸。犹太人认为打人的右脸，而且是用手背打的，这是一种羞辱，已经是个羞辱了。他说有人要羞辱你，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甚至连左脸都转过来由他打。那你听起来这太过分。耶稣的意思就在这里，我被人打右脸的时候已经是个羞辱，至少我有一个权利，我有一个自尊，不让他让我，我不让他再打我第二下，打我的左脸，这种可以吧？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连这个都要放弃，连这一点点的自尊，连这一点点的权利，我都要放弃。接下来他又说，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在诉讼当中，当然这个诉讼当中谁对谁错，耶稣并没有说，耶稣只是说他只是想告你，然后要拿你的礼衣啊。当时他们的礼衣是一种麻布做的，当然今天麻布做的衣服都算是比较好的材料，当时是用很普通的麻的礼衣。然后呢，他只在拿你礼衣，他说我甚至连外衣也拿，由他拿去。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法律，外衣是不能拿的，因为犹太人今天穿的衣服跟我们当时耶稣的时代不一样。不过你想到阿拉伯人你就懂了，阿拉伯人通常他的那个外衣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块布，很大的一块布，连头全身这样一包，睡觉的时候呢一裹就是毯子。所以旧约圣经有规定，那个人就算是欠你的债，你绝不能够拿他的外衣做一个当头，就是当做一个 deposit， 当这个抵押来补，来抵他的债的，不可以，因为那是睡觉盖的被子。你把他外衣拿的话呢，你就让他晚上他冻死了。所以圣经旧约的法律是不可以拿人家的外衣的。可是这个人呢，你告我只是想拿我内衣，我连外衣都给你。外衣外袍是一个犹太人在圣经上规定他拥有的权利的，对方再怎么理由不能拿我的外衣的，而他却心甘情愿地说我把外衣也可以给你拿去。同样重复一个事情，我拥有的权利我也甘愿放弃。第三个例子，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是当时耶稣时代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一个特殊规定。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以后，当然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军人到处都是的，那么军人大概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这全世界各国都一样，古往今来都是一样，就是军人常常会把一般的老百姓抓来替他做事。那罗马军人有一个规定，一个军人当然他的武器军装是很多的，所以背带很重的。那我们以前当过兵当然知道，真正要全副武装的话呢，我们全部加起来有时候是20磅到30磅重，哇，那个是很重的。普通我们练习的带胶盔，真正作战是带钢盔，那个钢盔本身就差不多2-3磅重，带在头上。那一把枪，还有一个背包，还有一个水壶，水壶是装水的，不是空的，所以叮叮哐啷的，然后子弹袋，那个东西是很重的。尤其那个背包，如果你真正作战的话，背包里面有毯子，有一切的东西，所以那个背包可能就有20磅重。那你背着这个徒步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当然很重。那罗马的政府规定，军人你可以沿路随便抓一个人，叫他替你背你所有的行李，你就把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他。但是罗马政府有一个蛮合理的规定，你只能让那个人替你走一里路，超过一里，这个罗马的军人就犯法。那倒过来，那个人可以告他的，说：“哎，你们的法律规定我只能走一里，超过一里的话呢，你不可以的。”当然，罗马的法律算是比较公平的，其他国家的话，我看就没那么好，要背一辈子。哎，背行李只是台小事情，叫你做一切的奴工都可能。但罗马的法律是规定，他只能逼你走一里路，但是耶稣说你却愿意同他走2里路。那这第二里呢，那就是我甘心情愿放弃的，因为在法律上没有人可以逼我走第二里路，但是是我甘心情愿的，我甘心情愿放弃我的权利，所以替跟你走第二里路。 最后一个例子，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反正来向你借贷借钱的，有来要求你帮忙的，你就要来帮助他。那同样的一个问题了，本来我们的想法是说，有来找我帮忙的人，当然我看情况了，有钱就帮了，或者看这个人平常对我不错就帮帮他了，他平常对我不好，我有权利说不的，对不对？我有权利说不借的。耶稣说，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当然我说过，每一点你都可以被滥用的，每一点都可以被误用被滥用。但是耶稣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强调的是说，作为一个天国的百姓，作为天国的子民，神对我们的要求的义，不是只是讲究公平，不是说我们不要公平，而是说我们的层次要高过于公平。我们不是只讲求自己的权利，甚至我们高过这个，不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甘心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就叫做自我牺牲，这种叫做舍己背十字架。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当中所有的人，如果不能够舍己背你的十字架跟随我，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习耶稣基督那样愿意甘心牺牲放弃自己的权利的话，你根本还不算是懂得什么是做基督徒的意义。这是今天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要反省这样的话语。我不管我受洗多久，我在教会做了什么，我可能在神的眼光中，我根本是不配做基督徒的那种人。如果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愿意牺牲，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的话，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是人人都讲权利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我的权利， This is my right。 如果你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怎么说呢？耶稣会告诉你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我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利，只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肯放弃你的权利，你就不配做天国的子民。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觉得权利是天经地义的，我只要损失一点权利，我会去抗争，我会去拿牌子，拿牌子是很文明的，如果不是拿牌子的话呢，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然后我会找律师告你。在美国可能生产太多的就是律师，因为太多的律师没有事情做怎么办，没事就要找事做。当然我们当中也许真的有律师，也许你是很好的律师，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耶稣所提到的，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不应该只是看到我的权利，而是看到的是我愿意自己放出什么，放弃什么。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如果别人对你好，你却以恶来待他，亏待他，亏负他的话，叫做以怨报德，你这个人你是有魔鬼的本性。那如果呢，你对我很好，我也对你很好啊，你对我笑，我也对你笑，我称它为小脑动作反射型的。你在上班的时候都会这样，你讲嗨嗨 ，How are you? Fine。 如果别人这样无缘无故瞪你一眼，你想说你是谁？我怕你啊，谁怕谁？所以你瞪我，我瞪你，你爱你就笑，我对你笑，那么叫做以德报德，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叫做人性。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坏，对不对？但是唯有以德报怨，那才是属于神性。你对我不好，我却能够对你好，这叫做神性。只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生命，能够让一个人做出来的是以德报怨，以好来对别人的不好。所以别人是要来欺负你，打你的右脸，你却甘心情愿的愿意转过脸来，准备让他打第二脸。当然基督徒绝对不会这样做，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打完你的右脸以后，你赶快凑过去再打再打再打，好像你等着挨打似的，你喜欢挨打似的。不是，他只是转过来，如果他准备在打的时候，我准备好了。 当别人要逼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甘心情愿的去走第二里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反映出你的生命当中有天国子民的这种性格跟生命。你只是好，今天犯到你手上了，我没办法，或者说谁叫我这么倒霉呢？信的基督教，耶稣说不可以推辞，好吧好吧好吧，今天是算我倒霉了。这种的顶多是走一里路，顶多是合乎人性，但是不合乎天国子民的这种性格。当然我们说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说我们也都同意，没有人从他的人性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不合乎人性的。只有神而来的生命，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力量，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变成像那样。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不要与恶人作对，他要打我我就让他打，他要逼我走一里路好吗，我就陪你走两里路，你要跟我借钱好吗，就借，还是比较消极的。接下来的第43节就更难了，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这叫做积极的爱，不是消极的不抵抗，因为前面所说的好像是不抵抗哈，逼我走一里路我就不抵抗你，好吧好吧，我就陪你走两里路，你要打我右脸准备再打我左脸，好，我准备等着，对，不抵抗。但是43节、44节所说的是一种积极的爱，因为有话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却说倒过来，要爱你的仇敌。当然这句话很有意思，前半段爱你的邻舍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后半段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的。怎么会当时有的人这样说呢？说要爱邻舍要恨仇敌呢？因为爱邻舍这句话来自于利未记19章第18节。在后来耶稣有一次跟一些以色列人在一起，有一个当时所谓的文士，就是那些对圣经很熟悉的，我们叫律法师，有人研究律法旧约的圣经的人，在问耶稣说，耶稣啊，整个旧约圣经的教训如果要把它浓缩起来，或者说你认为最高的是什么？耶稣就这样说，当然有两段记载，一段是耶稣回答的，另外一段是耶稣反问那个人说，那你说呢？那个利未人就说，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你的邻舍，或者爱别人如同自己。那么在一段圣经是记载说耶稣这样回答，那另外一个文士说，对，这段话没有错，就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所以耶稣也曾经把整个旧约圣经的教训浓缩成两条，爱神和爱人。和爱人原文的意思用的字眼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你的邻居，爱你周围的人像你自己一样。这句话就来自于旧约利未记19章。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恨仇敌，怎么会当时耶稣时代的人会有这样的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所以要恨你的仇敌呢？原因是这样，人都很狡诈的，任何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很狡诈，我知道中国人每次讲犹太人的时候都会讲到犹太人是很狡诈的，这个人很犹太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特殊名词，这个人很犹太，一想是犹太就是那个样子。其实中国人不比犹太人不犹太的，我们也是一样的犹太，只是我们是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犹太。这个犹太人想到说要爱邻舍，然后就开始想这个方向，就转到一个方向去说，行，爱邻舍，爱就爱吧，耶稣叫我爱就爱，圣经上说要爱就爱，那搞清楚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该爱的，那不是我邻舍我就可以不爱了，对不对？耶稣只是说爱邻舍嘛，圣经上只是这样讲。所以犹太人到后来的时候，把旧约利未记的吩咐转变的一个焦点，就变成去区别谁是我的邻舍，谁不是我的邻舍。只要他不是我的邻舍，我理所当然可以不爱他。那如果是我的邻舍呢，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只好爱他，就在分。所以你记得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那一段路加福音第10章， 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就来问耶稣，然后谈到要爱邻舍的时候，马上那利未人就回了一句话说，那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说谁是我该去爱他的。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讲到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了，打伤了，枪抢光了，结果他的同样是犹太人的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什么好人都走过去了，反正好的犹太人都走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帮助他的。有一个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经过却帮助他。讲完故事以后，耶稣就问，那谁是那爱你的邻舍呢？那利未人就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回答说，你就照样去行吧。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问题的焦点不是去区分谁是我的邻舍，谁不是我的邻舍。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对于你周围的人都看为你的邻舍来爱他。因为我们都知道要爱邻舍，问题是你周围的人，不管他是好人他是坏人，他对你好对你不好，你是不是都像爱邻舍一样的爱他呢？然后耶稣的例子就是说，那个撒玛利亚人跟你犹太人可不是好邻居哦，可是世仇的。可是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没有把你看为仇敌，却把你看为邻舍来爱你。所以你问我谁是你的邻舍，我只告诉你，你就照样去做吧。照什么样子去做呢？把你周围所有的人都看为邻舍，去爱他吧。那个撒玛利亚人是这样子的，你呢？因为在原文圣经，在中东一带的文字当中，爱跟恨是一个对比的名词，恨不是憎恨，恨只是爱的少一点。所以有一段很有名的圣经，也是很多特别中国人觉得很难接受的，圣经上说，你们若爱我，路加福音14章，若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他就说，爱我不胜过什么什么的，他说原文做恨。那如果照原文翻译起来的话，那中国人眼睛都瞪大了，那基督教还能信吗？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以至于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呢？爱耶稣就要恨父母，爱耶稣要恨儿女？大家最容易接受，很多人是说恨妻子是可以的，恨父母不可以的，恨儿女当然不会，心肝宝贝。这个恨怎么解呢？所以中文的翻译就是说，把恨翻译成为爱我胜过爱。虽然原文是用恨字，意思却是对的，爱我胜过爱，就是爱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你一旦要区分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我想你们比我还知道，谁说要划分敌我的？而且清清楚楚的，不要混淆敌我界限，谁说的？中国人说的，对吧？某一个中国人说的。对我们来讲很清楚的，敌我是要分清楚的。犹太人也是一样，谁是我的邻舍搞清楚，搞清楚以后自然而然我就爱邻舍多一点，爱不是我的邻舍就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就变成恨了，它不是憎恨，就是爱的少一点。等我爱的还有剩的时候，丢给你一点点小点心，如果今天心情好一点，就给你一个微笑，平常的话懒得理你，那叫做恨，那叫做少一点的爱。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区分谁是我的邻舍谁不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区分，因此有爱跟恨，所以才会说爱邻舍恨仇敌，这个字眼就出来了，这个观念就出来了。而且实际上他真的是这样做的，犹太人再怎么受欺负，他看不是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的狗，外邦人的狗就外国狗，或者是外洋狗就洋狗，外国狗，所有的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的狗，他对你自然是不一样。今天很多人对犹太人很不容易接受，原因就是犹太人有一个特征啊，他们很勤奋，中国人也很勤奋，他们很聪明，中国人 也不笨。可是有一点犹太人做得很好的，中国人做得比较差一点。犹太人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公司、任何的学校，只要有一个犹太人，就有第二个犹太人，然后就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就有全部都是犹太人了。他们很照顾自己人，照顾自己的犹太人。可是你不是犹太人呢，有可能你就被挤了一下，踩了一脚。中国人却不一样的，这个单位进了一个中国人，可能是第二步中国人进不去了，进去了被赶出来的，被谁赶出来？被那个中国人赶出来了。所以中国人也勤奋也聪明，哎，跟犹太人不一样。中国人不一定会照顾中国人，但犹太人一定照顾犹太人。我想到今天可能多多少少这个观念还是有的，你要爱你的邻舍。什么是我的邻舍？犹太人都是我的邻舍，不是犹太人都不是我的邻舍。他不一定恨你，只是爱你爱得少一点。所以你的老板如果是犹太人，他爱你少一点的话呢，很自然的他是恨你，这个恨是少爱一点。但这是人性，这是人性。我说不是只有犹太人是这样，连中国人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读《论语》、读《孟子》四书五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孟子在骂墨子。孟子说啊，这个墨子，这个墨子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有。墨子这个人强调兼爱天下，就是博爱，对人人要平等待遇，都要爱他。孟子说，谁说的？哪有兼爱天下的？孟子认为爱有亲有远，有近有远，有亲有疏。当然爱你自己的爸妈多一点，爱别人的爸妈当然要少一点。然后呢，爱你自己的儿子多一点，爱别人的儿子呢也可以爱，爱少一点。那爱少一点，按照圣经的字眼来说，那就是恨，那就是爱我的儿子恨你的儿子，爱我的爸妈相对的就得恨你的爸妈了，少爱一点嘛。所以孟子认为爱你的爸爸妈妈跟我爱我的爸妈一样，哪有这种事？他称他为德之贼，最荒唐的事情。孟子是这样说的。我们从小受到儒家的思想的影响，你长大以后你会不会这样想呢？我想大部分或多或少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也许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把犹太民族看为我的邻舍特别偏好，中国人会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家族或者同乡看为一个我们很亲近的，我们会特别多的爱关心。这这之外的呢，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一样，而且我们觉得是对的。孟子在儒家思想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说为什么孟子会这样讲呢？因为这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只是合乎人性的未必合乎神性。所以耶稣说天国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以今天的说法，天国的义是超过人间所有的义，包括儒家思想的义，包括孔子和孟子的义。因为孟子的义直到一个地方，爱我亲近的人，爱可爱的人。而耶稣却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耶稣对我们发出的挑战是说，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是对我好的对我不好的，我是不是都一样的把他看为我的邻舍来爱他呢？因为我们人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自己。如果你有的时候不一定别人问你哈，因为中国人总是比较客气一点。有时候你自己午夜梦回，睡觉的时候想想，我这个人怎么样？过来想想，我这个人对家人有情，对朋友有义，有义都是两肋插刀，就是说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家人有情，对朋友有义，我这个人不错。但是耶稣看人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看，耶稣看人不看你对家人如何，不看你对朋友如何，耶稣看你的时候，评估你的时候，衡量你的时候，却是看你对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的态度是如何，对所谓的仇敌你的态度是如何。他说 如果你只爱那些可爱的，只爱那些对你好的，他说什么呢？46节，你当爱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犹太人当中的税吏是最瞧不起的，他们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抽税，这是欺负自己的同胞。那我说犹太人是很爱犹太人的，是爱邻舍。一个犹太人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抽税，这不是爱邻舍，而且呢压迫，而且呢贪污，而且这个，所以在犹太人当中，税吏就几乎等于罪人。耶稣说，如果你爱你的人，你最瞧不起的税吏他也跟你一样，那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如果你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47节，就是外邦人，你我看为狗的那种外邦人也是这样做，那你呢？你跟狗也差不多啊。到底你有什么不同？除非是那些不爱你的人你也爱他，那你就跟他们不一样了。如果那个人跟你有过节，你却请他的安，那你就跟那个人不一样。耶稣的意思在这里。其实你仔细想想，一个可能杀人犯，一个他可能做了一件坏事的人，他对他自己的家人可能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好的。在台湾前一两年轰动一时的什么陈进兴，又强奸又杀人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可是呢他对他自己的家人很好的，他想到他的小孩，想到他的太太，想办法要保护他，替他做假的见证都有，想到他太太的弟弟他也保护他，所以他对自己的家人还是有情有义啊。可是这个情义，耶稣说是什么？你只是对爱你的人你这样来回报他，对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或跟你对你有恨的人，你又怎么反应呢？所以有可能我们对爱我们的人的那种友情，那种回报，跟陈静心的那种友情差不到哪里去。我想在台湾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跟陈静心列为同一等级的人。他跟我一样，我的格调那么低啊。耶稣说，对，就差不多一样低。你当爱那爱你的人，陈静心也是这样子啊，那你跟他一样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怎么样爱你的仇敌呢？耶稣说44节，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当然在路加福音另外一个地方是提到说，不但是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祝福。哇，祷告，有些人说祷告勉强可以，是吧？这个罪人啊，你就好好管教他一下吧，这也是祷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就开始好像向空军总部请求支援，上帝啊，这个人我对付不了他，你就好好管教管教他。哇，恳切祷告。可是你说要祝福呢，大家就麻烦了。神啊，这个坏人糟蹋我，欺负我到这个地步，我还祝福他，怎么个祝福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亲自，你可以说示范了，他亲自表现出他所说的意思。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祝福，因为他求神赦免，赦免那些伤害他的，赦免那些钉死他的，赦免那些大叫的时候钉他十字架的人，那些犹太人，他的同胞，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那些大祭司、祭司长，他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一个故事我今天不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是在20大战泰国桂河大桥那边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一样，一个日本的军人管理一堆这个英军、美军、澳洲、纽西兰军队的战俘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军人自己喝醉酒，搞错了，以为这个工具少了一个，结果要逼他们当中的人交出来。那因为没有人拿，也没有人偷，谁交呢？日本兵就要把全部50个那一个小队的人全部杀死。结果有一个纽西兰的军人，他就挺身而出，他说不要杀他，算是我拿的。那日本兵要杀他的时候，他说给我1分钟的时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打开看了一下，摆回去，然后说我准备好了。日本人就用枪托当场就把他的脑袋给打破，他就死在那里。回到部队检查所有的工具，就发现没有少，是那个日本兵自己搞错了。全队前小队的军人都很受感动，因为这个人是一个陌生的，在小队里面他是唯一从纽西兰来的。那小队里面很多美国人，很多英国人，这个人很沉默不讲话，又来自于纽西兰，不是跟别人同一个国家的，但他却为全队的人保持他们的生命，牺牲自己。他们很好奇他临死以前在看什么东西，打开他的口袋，只有一本小小的，不是全本圣经，是圣经的金句，就是每一页只有一节圣经，一种超小型的一种圣经。他们不知道他看什么，他临死以前，不过有一条丝线在某一页当中，他们就打开那一页，那一页的那节圣经就是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相信那个纽西兰的军人死以前在做一件事情，为那个日本的兵祷告：父啊，赦免他吧，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全队的那个军人很受感动，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在战俘营里面开始查经，没有工具书，甚至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唯一的一本就是那个纽西兰的军人所留下的那本小小的经句，那本书。每天晚上收工回来没事干的时候，打开一页读一节圣经，他们有分享有祷告。短短的时间之内，整个战俘营的气氛改变了。为你的仇敌祷告，这叫做爱你的仇敌。前两天看到一个杂志，校园杂志，有一篇小小的文章，其中有小小的一段我觉得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到了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 一个城叫做 Camden， 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当地人告诉他说，当地有一个算是小小的名胜，有一个小小的公墓，他们称它为小阿灵顿公墓。你知道在华府有一个阿灵顿国家公墓，那是好像相当于台湾叫做忠烈祠，中国大陆不知道叫什么，是专门埋葬国家烈士和英雄的，那是在华盛顿 DC。 那南卡这个小地方呢，有一个叫做小的阿灵顿公墓，实际上是不是政府立案的，只有3个坟墓。你在华府那个阿灵顿公墓是几千个的，只有3个公墓，3个人埋在那个地方，在 Camden。 其中有一个墓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做 Richard Kirkland， 名不见经传的人。他说墓碑上刻了一行字，他说这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在南北战争的当中有一个敌军受伤快死了，非常的口渴，他冒死去替他送水给他喝，然后他自己也死了。墓碑上说一句话，说他说像这样的义行在人间是少有的，然后刻上一句话，当仇敌渴的时候就给他喝。那一节圣经就是来自于哪里呢？谈到口底渴了给他喝，那是在旧约里面箴言25:21，他就提到爱仇敌。怎么样爱仇敌呢？他渴了给他喝，他饿了给他吃。保罗在罗马书12引用了那段话，而那个年轻的人他死的时候大概只有20几岁，他做了一件事情，在战场当中他是送水，不是给他的友军，而是给敌军的一个人。 然后因此而死掉，这叫做爱仇敌。但是也只有这种的爱才有可能我们超越人间一切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家庭跟家庭之间，民族跟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仇恨，除非有这种超越的爱，否则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各种的种族战争和仇恨，在印尼，中国人和印尼人，在波斯尼亚，在以前的南斯拉夫，几个不同的民族打在一起，在苏丹也有，在伊索比亚也有，你在全世界的各地，在卢旺达也有，都是有种族间的战争，有家庭之间的仇恨，除非用这种超越的爱，否则的话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们都是用报复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人间的仇恨永远没办法解决。耶稣基督的爱却是能够把仇敌变为朋友，这个是耶稣的教训当中很重要的角色，以及圣经中对我们个人的提醒，跟我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所担任的角色混为一谈。以个人而言，我应该学习爱仇敌，要学习赦免，学习饶恕。如果你是一个执法的法官，你是一个警察，或者你在公司做一个主管，你的部署有人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该不该赦免和饶恕？你要记得，那时候不是个人的恩怨，那是站在一个公的立场上来讲呢，你是要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话，你应该是要惩罚恶人。当你做法官的时候，你把一个杀人犯判死刑的时候，你并没有违反爱仇敌的教训，因为那个杀人犯不是你的仇敌，你是个法官，你是第三者。如果是第三者，旧约圣经当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这个原则还是适用的。要记得那时候你是法官。个人的恩怨上，我可以赦免，我可以饶恕，我应该爱仇敌，所以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不要做法官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犯人都放了，今天美国社会就是这样，很多法官放了啊，再去再做，再回来再放，这是纵容，这是错了。但是你也不要把你自己个人当成法官，把你个人的恩怨你自己都去仲裁，然后自己去执法，那是错了。神没有赋予你我这种执法的权利，这一点我们要提醒。最后48节，耶稣说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整个第五章的总结，也是六个对比的总结。什么叫做完全呢？一方面他提到说，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是一样的。他所提到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在道德上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们所作所为每一点都跟神一样的美好，不是这个意思。完全在圣经上的意思，它的用法是指到说，在心智上我真的是愿意完完全全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我愿意，这样的人叫做完全人。不在乎说我是不是在我的行为的每一点上都达到完美的境界，是在心智上。因此所有的这些教训对我们看来是多么的难，可是记得一件事情，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心智上去实践所有圣经上的教训。如果反过来说，你看到这些教训是吧，哎呀，这也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也不可能这么做，我也不要这么做，你是心智上不要这样做，你就不再是天国的子民。不是因为你没做到，而是心智上你根本就不愿意做，你心智上不愿意做，你当然做不到，你也不会有改变，也当然你就不再是天国的子民。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挑战和一个提醒，心智上我愿意顺服吗？如果我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然而怜悯我的软弱，你叫做完全人。但你说这种教训我才不要听，那很抱歉，你受许与否并不代表你是一个天国的子民。 这是神对我们的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看见在生活上我们许多的地方我们实在差得很远。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求你帮助带领我们，求你的生命，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